你说迷人的眼睛。
Sorry， 这是麦克，
是谁
？Yeah，Sorry，Sorry。
行行行，来讲讲讲讲讲。哎，喂喂喂，
讲。
哎，我这边是真的不好意思，哎，我
在讲什么？跟着讲。
哦哦，喂喂喂，我在正在面试。
那他要什么？
他叫殷子东。
要什么？
不是，他想问我面试的怎么样。喂，一会儿打给你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好好。
哎，竟然发生这种错误。哎。
用最爽方式做最爽笑笑。哈喽大家，我是赵世，一个敬业最差后期的 UP 主。之前呢，老师做过一些薛之谦的情歌解析啊，在片尾答应大家说，如果点赞过20000，就出老薛的唱功解析视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，君子一言，八马难追。今天呢，就带各位一起来解析老薛的唱功。不过呢，在开始之前，老师还是要多两句嘴。咱们这呢是纯唱功类的教学视频，希望大家不要在弹幕区和评论区刷带有人身攻击的言论，我们只探讨学术类话题，请各位保持理智，客观看待，留给评论区一片净土，感谢大家的配合。 OK， 唠叨完之后呢，就要开始解析了。其实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大概能够猜到，相比于唱功解析呢，大家其实更想要知道的是薛之谦唱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有同学在点进这个视频之前呢，心里肯定会想，薛之谦还有唱功吗？
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我不要面子的。
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大胆的扣个一给我，咱们实事求是就行。我们先探讨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说薛之谦没唱功呢？啊，有的人就会说，哎，他唱不了高音，他现场唱歌跑调，再或者，哎呀，他唱歌听着老费力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那你要先问一下自己，你衡量唱功的标准是什么？公屏打出你的答案。接下来，介绍老师以自己浅薄的资历啊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声乐老师如何去衡量唱功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们一般从三个方面呢去进行评定，乐感、技巧、情感。那我们就从这三者出发，看一看老薛的唱功到底怎么样，顺便呢也看一看他唱功的一个进化过程。好，先说乐感。作为一个音乐人创作者来说，乐感肯定是毋庸置疑的。什么是乐感呢？就是你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，比如说音准、节奏啊、律动啊、咬字舒不舒服、油不油腻啊、有没有正确的音乐审美啊等等这一些的。身为音乐人的薛之谦，这些东西当然是有的。那有人说了，那他为什么现场唱歌会跑调呢？首先我们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呢，搜集过他的很多现场 live， 会发现呢他现场跑调的场次其实不多。第二呢，现场的跑调不是由于他的乐感不佳导致的，而是由于接下来要说的技巧方面导致的。说了技巧，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了，这个还得从他出道的时候开始讲起了。2005年，薛之谦参加选秀节目《我心我秀》正式出道。2006年的时候呢，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《薛之谦》。这张专辑的代表作呢，有《黄色枫叶》《开头凤》啊，以及大火的《认真的雪》。2005年到2010年，这个时候我们听老薛的声音啊，是偏薄的，音色呢比较清亮，他的真假音转换相当的流畅丝滑。
我怎么去想，怎么敢去想，想想你躺在他怀里的模样。我真的很傻很傻，还许下个你会回来的愿望。
由此可见呢，老薛的声音条件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但是相比于现在的磁性低音呢，刚出道那一会儿的低音厚度还是有些缺乏，毕竟那会儿年轻啊，声音比较嫩啊，胸腔呢没有完全的打开，而且他的高音也不算很出众，他的歌曲基本上最高音呢都在 G4 和降 A 左右。我们能够明显的听到这时候高音有拉扯提喉的状况，早期呢其实还是吃天赋比较多，发声的方法并不是很科学，而且有一个点大家千万不要去模仿，就是早期的时候呢，老薛唱歌喜欢含着唱，不愿意打开牙关。
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？
这个习惯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，不过呢改善了很多了。这个会让我们的咬字咬得太死，声音呢不够饱满，腔体打不开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唱歌的时候口腔内部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。2010年到2015年算是薛之谦在中高声区的发挥最稳定、音色最好听的一个时间段了。他从2008年发完专辑之后呢，就沉浸了3年，终于在2012年的时候带来专辑《几个薛之谦》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老薛的声音，哎，有一些微妙的变化，变得比较厚实了。尤其是在一年后的《意外》这张专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胸腔厚实了很多，音色呢非常的有磁性，包括他的咬字发音也要更加的自然舒服了一些。
你停在了这条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。
所以从这张专辑开始呢，人们又重新注意到了之前唱认真的雪这位帅小伙了。同样我们也会发现老薛的高音也在不断的进步，不管是专辑意外还是后面的绅士，都会发现他的 G4 和降 A 的咬字呢更加的游刃有余了，以及声音的共鸣更加的浑厚，音色呢愈加具有辨识度。这期间其实有非常多稳定的现场发挥，并且他的弱混声呢也可以达到降 A 这个高度。
我是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
由此可见啊，这段时间老薛已经把他的舒适音区拿捏得死死的了，典型的音色流氓。在随后的2016年到2021年，老薛呢由于高强度的演出，加上他本来就不够科学的发声方法，让其声音呢日渐疲乏，有很多的现场 live 高音都需要声嘶力竭。
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
这时候你对比林俊杰，你就知道科学发声的重要性了。这段时间他的中高音控制能力呢开始下滑，中低声区的表现还算稳定，但是高音呢没有之前那么清亮了。不过呢他写给自己的歌曲啊没有像 JJ 一样不断为难自己，所以唱现场也还是能够掌控得了的。这里呢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去年的专辑《天外来物》当中，有一首跟韩红合唱的歌曲叫做《小尖尖》，薛之谦飙了一个他迄今为止唱过的最高音 B4。哎，这个还是让人非常惊喜的，算是老薛的新突破了，非常的期待他的 live 演绎。好，所以综上线索，客观来说，薛之谦的歌唱技巧水平在职业歌手当中啊，其实不算高水平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到差的地步。这一点，我觉得老薛的粉丝们啊，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。那别人既然知道这一方面需要提升，就没有必要一直往这个伤口上面去撒盐了。况且薛之谦他自己也有在不断的努力和进步，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他在技巧上面有全新的突破，并且大家不要忘了，他还有一项最强的歌唱杀手锏情感。薛之谦唱起歌来非常的深情，这个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。他的语感和歌曲的层次感处理在歌手当中呢属于拔尖的，因为歌曲情感他一直放在第一位，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翻唱他的歌曲却很难唱出味道的原因之一啊。这个点给他加了很多分，确实一首歌曲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表达情感，对不对？但是一码归一码，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薛之谦技巧上面的一些不足点，希望大家切莫学他。来听好了，第一点，我们发现他唱歌的时候经常会点头，对吧？这个是因为他唱歌喜欢用漏气去展现情感。与其在你不要的时间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。所以你看他每次唱歌的时候都要死要活的，对吧？像我刚刚一样了，听着非常费力。这个就是因为漏气啊，导致他唱每一句的时候气息都消耗完了，然后呢又要猛吸再猛呼，猛吸猛呼，你不累才怪呢。这样唱不仅累，唱久了还容易头晕缺氧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，一定要去练习好声带的闭合控制。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气帮你转发声。 或者是恶音练习。等等的一些练习方法去改善。第二，为什么听薛之谦唱高音的时候感觉很吃力呢？因为他的高音边缘化不够，如果一直使用大面积的整体振动，这个是非常吃你的身体机能的，一般人是扛不住的。所以要去练习好真声带的边缘发声，这个也是要先掌握好闭合动作，然后不断的去磨合你的换声点。然后再把这个声音位置放入到歌曲里面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不见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，这样唱的话呢，高音就不会太吃力了。你学会了没有？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薛之谦的歌唱技巧相比于其他的歌手来说确实会稍逊一些，但是他的情感和乐感方面的高度也是足以弥补这个短板的，所以综合来说当然是具有一定唱功和实力的。当然如果你是单以技巧论唱功的人，你觉得不认可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就跟 BBA 的汽车一样的，奔驰的动力稍弱，你嫌弃它，但是还是会有人喜欢的。难道你忘了再快的86都赶不上舒适的奔驰了吗？所以如果你看综合实力的话，加上他对于音乐的认真态度，肯定当属一名有唱功的创作歌手。再者说音乐嘛，本就是很主观的东西，不是吗？好了，这期视频的制作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三连支持一下，关注金老师，带给你不一样的声乐小技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，你先长出了